那么寒潮峰会即将登场，有部分的分析人士认为呢，金正恩决定走向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如果寒潮峰会达成了和平协议，一个走向和平甚至是统一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是好是坏呢？许多目前正在韩国观察这次峰会的专家学者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在板门店旁林金阁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您报道有关的看法。耀毅，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这个金正恩这次突然伸出的橄榄枝，外交上的橄榄枝，让很多的国际问题学者跌破了眼镜。那么还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与中国是有关系的，你的采访和观察是什么呢？
是的，玉文。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金正恩他打算来走向国际啊。那他走向国际之前呢，他首先要来走向我背后的这个统一大桥。我来介绍一下，我现在在所在这个林金阁呢，也就是在板门店的旁边啊，来能够在这个啊38度线，也就是这个啊韩国以及朝鲜的这个边界上。那我们看到了背后这个灯光的地方呢，有一条一整条的灯光，那就是所谓的叫做这个统一大桥。那么呢，明天在早上的这个八点半的时候呢，金正恩就会跨过这一条大桥到达韩国这边来，然后到这个板门店的和平之家来做和谈。那么在这个9点半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和谈会正式的开始，下午会有植树的仪式，会有第二轮的会谈，之后发表共同的协议，并且在5点半的时候文在寅会有一个晚宴以及欢送。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协议？金正恩说到说希望提出这样一个停战，一个或是中战的一个和平协议，有很多人就纳闷说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朝鲜领导人他的态度会做出如此大的转变。那么对此呢，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主任赵全胜教授呢，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还对此做出了分析。我们看一下赵全胜他怎么说。
很明显嘛，如果你朝鲜要继续接受中国经济上的援助，你必须要在这个你的发展道路上，特别是在核武问题上有所限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年这个金正日在的时候，邓小平啊、江泽民啊什么的，就请他到上海啊、深圳呢、去访问过，看一看改革开放的成果。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除了跟见面大家进行多少个小时的会谈之外，还邀请这个金正恩到中关村、到中国科学院去进行这个视察了解。这对金正恩来说呢，也是一个学习之旅，也看一看改革开放，看一看中国发展，特别看一看中国在科技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这些呢，应该对金正恩呢有起了一个示范作用。
是的，那刚才听到是美利坚大学的这个赵全胜教授所做的分析。那么此外呢，我也访问了这个 CSIS 的中国实力项目的主任葛莱仪。那葛莱仪当时是告诉我说，他认为的确对中国来说呢，让金正恩改变态度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无核化呢，其实对于中国是好的，因为中国并不希望拥有一个邻国是有这个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而且中国也不希望看到金正恩单独的去跟其他国家做会谈，包括跟美国总统川普。中国不希望自己的影响力受到的这个削弱，因此呢，他希望这样推动之下呢，能够再回到当年六方会谈的一个架构。而在六方会谈的情况底下呢，中国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在朝鲜以及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位专家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玉川啊，黄玉川先生呢，他也在我的专访当中告诉了我说，他认为为什么金正恩会改变他的想法。我们看一下黄玉川的分析。
If you think about it, North Korea is living in a region which is probably, economically speaking, the strongest performing region over the last generation. But it's not basically.
如果你想一下，在过去一个时代中，朝鲜可能是生存在一个经济形势上最强势的地区，但是它并没有参与到其中。如果你看看韩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了什么，当然看看这个地区其他地方，大家都看到，明显朝鲜是被落在后面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之前对此不做任何事？答案是他们想要保护、保留国家的现状。朝鲜继承了几代的政治系统， 他们认为能做到这点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因为他们也看到中东和其他地方意识到这些威权政体没有这种保护筹码的最终会被取缔。所以我认为朝鲜政府想要取得足够的进展，基本上能够说我们不用完全依靠周围发生的事，但是我可以暂停一下。
So I think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get enough progress to basically say I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totally dependent upon what's happening, but I'm willing to take a pause.
是的，所以我们听到黄玉川这个博士的分析呢，其实他也认为说呢，今天为什么金正恩会一直拖到我们看到去年呢，他跟川普总统有这么多的这个言辞的交锋，还有这个导弹的试射，也是因为他现在导弹的技术还有他的核武技术呢，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准。这个时候他再说呢，我来关闭核试验场，反正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有达到我想要的某一个程度了。现在我再坐下来会谈，我就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正恩会在今天突然改变行。的原因，宇文
是那么要义。那么在同样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当然朝鲜现在具有这样的一个核威慑的力量之外，大家也都在关心，到底这场峰会是不是真的就是朝鲜半岛未来走向永久和平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一个和平甚至说统一的朝鲜半岛，这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那么在韩国你采访的专家，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是的啊，我们知道呢，当然在朝鲜本身或是在韩国本身这些的民众呢，或是政治人物都非常关注统一的话题，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和平的大桥啊，统一的大桥，甚至呢上个星期这个朝鲜跟韩国的官员是先到板门店朝鲜那一方的所谓叫做统一阁这个地方呢去做这个事前的协议，所以看起来都是以统一为目标。但是呢，即使中国是希望要回到六方会谈的一个谈判桌上，但是到底这个统一的话题对中国来说其实还多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美国的驻军，因为美国驻在韩国的这个美军呢，到底如果说在韩国统一之后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中国还非常关注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卡内基和平研究基金会的这个资深研究员黄玉川呢也对此做出了分析。我们看一下黄玉川怎么分析。
基本上我不认为中国会说一个统一的韩国而且还有美国驻军对中国有利，一个统一的韩国，但是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是中立的，我想中国会说，那我可以容忍。就像在中国的边界，像蒙古或中亚或东南亚，只要这些国家是中立的，而不是跟美国利益结盟，中国就会觉得那是可以的。但是一个统一的韩国，并且有着美国驻军，我想中国会认为那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现在对于中国，朝鲜是个缓冲。因为从中国来看，韩国是跟美国安全利益结盟，这就是为什么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导致了中国那么大的反应，而对韩国进行了经济制裁。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朱峰博士呢，他也对此提出他的看法。他是以中国的立场来讨论这个事情。他说呢，其实中国方面一直很这个关注说，如果一旦这个韩朝统一的话，那美军是要是否继续驻扎，那是会驻扎在南方还是会往北方移动更靠近中国的边界呢？那这是中国非常担心的事情。那么他也提到了，其实在李明博总统就职的期间呢，李明博曾经口头上有说过承诺啊，如果说韩国跟朝鲜一旦统一的话呢，美军的数量会减少，而且只会留在南方，并不会往北方移动，所以希望中国放心。那么，但我们知道李明博已经这个不在了，所以现在到底未来还希望说中国希望听到韩国方面能够有官方的一个承诺，说并不会让美军往北方移动，这才是中国想要听到的。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黄耀义在板门店旁的这个和平大桥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辛苦你了，谢谢。